探讨一下如何创建当代 CIF 的自定义空间。大家可以一如既往的使用 MSN 机器人小新来帮助大家这个更好的去收听以及分类和搜索我们的 Webcast。今天的内容呢，我们呈现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部分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去创建与标准控件不同的这种外观或者行为的自定义控件。那么创建这些控件呢，我们有以下几种方法。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去继承现有的控件。第二点呢，我们可以去创建这个复合控件，或者叫做用户控件。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创建全新的这自定义控件。一会儿我们分别呢会用三个例子来给大家演示这个三种方法。同时呢，以上这三种控件我们都可以为它去添加Visual Studio 的设计师支持。也就是说添加这种设计师支持之后呢，大家可以像使用现有的这个系统控件一样把我们这些自定义控件可以从工具箱里边拖拽到您的界面上。那么第二大部分呢，我们再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如何使用窗体继承来重用整个窗体这也是我们达到去自定义一些控件、自定义一些外观或行为的另一种途径。好，收听本次课程呢，我们需要具备的条件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希望您有过使用 Visual Studio 2005或者 Visual Studio 2008来开发Windows Mobile 托管或者非托管应用程序的这种基础。我们本次课程的 level 呢是300。好，那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议程。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议程。今天呢，我们这个将从以下的这个按照以下这个一条线路呢为大家来介绍。首先呢，我们去介绍一下这个自定义控件它的整体的介绍。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自定义控件，我们需要使用自定义控件使用这种 UI 控件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也就是我们需要了解自定义控件的分类以及各种自定义控件我们适合什么样的需求，什么时候应该选用开发哪一种自定义的控件，以及各种自定义控件的开发方法。另外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自定义控件的几种分类有这个一个大部分呢，就是全新的自定义控件，我完全从头去开发一个新的控件。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有几种方法可以去修改现有的控件。最后呢，我们讲一下窗体继承。好，首先呢 ，Microsoft Dynamics CF 包含了一系列的常用的 UI 控件，它能够满足我们大多数的开发的需求。Visual Studio 的这个窗体设计器呢，也完全支持这些控件。窗体设计器大家可能已经非常熟悉了，就是当您去创建一个新的应用程序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控件从 Toolbox 里边把它拖拽到窗体上，然后呢去设置它的规格，比如说长宽呀、左顶点的这个位置啊，然后去拖拽它大小啊，比如说摆放的这个位置啊等等。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去设置它的属性。那这些呢是窗体设计器对控件的支持。那么在 Toolbox 里边呢，我们通常只显示当前的 SDK 所支持的控件。这个 Microsoft Windows Mobile 呢，它的两个版本就是标准版和专业版，它所支持的控件呢是不一样多的。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左边大家看到的是专业版所支持的控件，就是也就是说您创建一个使用专业版 SDK 使用专业版 SDK 的应用程序，那么工具箱里边我们将看到的公共设备控件呢，就是 common 的这个 control 有以下这些，可以看到有以下这些。那么如果您创建标准版的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它所支持的控件呢就稍微少一些。我们大家看到右边的这个图，这是标准版的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所支持的控件，这些呢都是系统现有的控件。那么这些控件呢，实际上，它是 .NET Framework 的一个控件的子集。.NET Framework 的里边的控件呢，大部分这种通用控件是适合做设备开发的，也就适合移植到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里边的。它的属性和方法这些控件被移植到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里呢，就是它进入到 .NET CF 之后呢，它的属性、方法和事件都做过一个精简，也就是它应该是 .NET Framework 的子集。另外呢，如果我们觉得这些方法和事件等等它要是不足够的话，我们可以去继承现有的控件，主要的目的呢在于去限制或者扩展它当前的功能。那么继承这些控件并且扩充功能呢，我们可以有以下两种方法，一个就是这个重写 overwrite 一些这个属性方法和事件，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定义新的属性方法和事件。那么以上呢我们说的是继承现有控件里边的第一类继承现有控件里边的第一类呢，也就是继承通用控件并且去扩充功能。那么它的重点呢在于，我如果觉得当前的控件基本满足我的要求，界面满足我的要求，只是功能上有一些欠缺的话，我们可以用这种的方法。那么下面一个呢，我们看到 PPT 上面所写的，如果我觉得当前的控件它不能够满足我界面的要求，那么我需要去开发一个新的自定义控件，但是呢我也可以从当前的控件去，就是说当前的现成控件去继承它的重点在于呢从通用控件继承功能而主要呢是我自行去开发一个新的界面。那我们再讲一下什么情况下我们适合去继承 Windows 现有的这些窗体控件。基于以下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如果大多数的所需的功能已经与现有的这个控件相同，我们可以去继承一个控件然后呢再去扩展它的功能。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不需要自己去定义图形接口或者呢想为现有的一个控件呢设计一个新的图形前端，那这个时候呢我可以去继承现有的 Windows 控件。这种继承控件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呢，我举几个例子。第一呢，我可以去开发一个只能输入数字的 Typebox 就是说只能够让我输入数字而不能输入比如说其他的字符，比如说英文字符或者中文等等，开发这样的 Typebox 控件，那么我就可以去从 Typebox 这个控件继承，然后对它的功能呢做一些限制。那第二个呢，如果我想开发一个只能输入电话号码并且呢验证它的有效性的这种 Typebox， 我也可以从现有控件继承。那第三个呢，如果我要开发一个 label， 但是需要它支持可立个事件我也可以从现有的 label 继承，因为它大部分功能都跟 label 相同，只不过我可以 多加一个事件，让他呢支持这个可立克事件。好，下面呢我们就来进入第一个 demo，就是继承控件。我们来讲一下如何去开发一个数字输入框，也就是只能够支持数字输入的 text box。好，现在我切到桌面。好，我们来看一下，在我的应用程序当中呢，有一个叫做 numeric text box。把代码打开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创建的一个用户控件的应用程序基于 Windows Mobile 的。基于当代 CF 3.5的这样一个用户控件的应用程序，然后呢，我在里边添加了一个组件类，这个组件类呢，我把它的这个界面等等都给它去掉了，把它 design 点 CS 都给去掉了，我只留了一个 CS 的文件，因为我不需要重写界面。然后大家看到我这个类呢，是从 textbox 这个类继承的，我叫做 numeric textbox 叫做这个 numeric textbox。然后我在里边呢去开发了两个事件。第一个呢，我们是要开发事件呢，我们需要先去定义一个委托，然后呢使用这个委托呢再定义一个事件。第一个呢就叫做 number 这个 entered 的，也就是说数字输入。第二个呢是 illegal character 的 entered 的，就是说非法的这个字符的输入。然后呢我们去 override 它的onPress 的 key press 事件。我们看到这个主要的代码在这部分。如果当 key press 的时候，就是我在键盘点击一些字符的输入的时候，我先要去判断它是不是这个数字的输入。如果是数字的输入呢，然后呢我们去判断它的事件的委托这个 number enter 的这个事件的委托是不是为空。如果不为空呢，也就是说这个事件已经挂到一个方法上了，我们就去激活这个事件，也就是说调用它的方法。那么在这儿呢，我 else if 里边呢写的是专门要判断一下它是不是支持这个 backspace 如果我点击的键盘上的 backspace 键呢，我也是需要支持的，而且我也把它归在这个 number enter 这个事件里边，就是说我也把它当做一个正确的数字的字符输入。然后 else 里边呢就是说其他的，只要是不是这个回退键，也不是数字输入的时候，我就要去激活我另一个事件，就是非法字符输入的这样一个事件。然后我如果在这个事件委托里边写了什么方法的话，那么这个方法呢将会被执行。好，这就是我的一个组件开发好了。那我下面呢去创建一个新的应用程序来测试一下。好，新建一个项目之后呢，我选择一个模板，选择是 Windows Mobile 6 Professional SDK 3.5 CF 3.5。我创建这个应用之后呢，打开工具箱，我会看到这有一个 numeric textbox 的一个组件。 那么这个呢，就相当于是在 Visual Studio 里边添加了他们的设计师支持。这种设计师支持呢，只要您创建的是一个控件类型的应用程序啊，就刚才我这个 Numeric Textbox 这个应用程序是一个控件类型的应用程序，那么它呢就可以当它编译之后呢，它就可以自动的添加到这个工具箱里边来啊。如果您在当前的解决方案里边去添加调用程序的话，那我们在工具箱里边直接可以看到它，并且把它给拖拽过来。好，这个时候呢，我再去添加一个，添加一个这个 sitter bar。在 sitter bar 里边呢，我把它的 text 给它设置为空。好，我们看一下上面这个 text box。这个 text box 我们打到事件。这时候我能看到有两个新的事件啊，一个是这个 numeric enter 的，一个是illegal character enter 的。好，我去分别添加这两个事件，添加他们的委托以及方法。sitter bar 呢，它去显示我要显示的内容，就说如果我当前输入的是一个非法字符，我就显示如下的文字。好，把它拷贝一下。如果它输入的是合法的字符，那么我们就显示，验证通过。下面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首先生成一下，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进度条生成成功了。我们运行一下，我首先改一下它的，所运行的这个 emulator。好，我有所有正在把应用程序编译之后的结果呢部署到我的模拟器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底下的提示框，部署成功了，它现在正在启动。好，我们可以测试一下，如果我打的是像这种数字字符，那么它提示我是正确的。然后我现在打 backspace， 把它删掉啊，也是没问题的。然后呢，我现在输入一下英文，比如说我打这个 H， 我们看到底下提示它是非法字符正在输入。好，这个例子我们就演示到这儿。我们再回到 PPT 当中。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复合控件。 也有人把它叫做用户空间。那么这种空间它的精髓呢，就在于我们如果需要把当前的现有 Windows 空间把它们集合在一起，要将这个若干个现有的 Windows 空间，它的功能呢，这个合成一个可重用的可重新使用的一个新的单元，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使用复合空间或者叫用户空间。用户空间呢，它是从 User Control 这个类继承的，并且呢，这种复合空间呢，它可以把几个这个通用空间或其他的用户空间呢组合到一起，那么它非常方便重用。通常我们如果在功能和界面上，都是类似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制作一个复合空间。比如说呢，我们想要一个登录界面，那么所有的登录界面其实无非就输入用户名，输入密码，然后呢点击登录或者是点击取消，无非就这样的一个界面和功能。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开发一个复合空间，然后在不同的项目当中呢去重用。而且呢，复合空间它也非常易于创建，也易于维护。一会儿我们会看一下。我们首先呢，我们可以这个创建一个用户空间的项目，然后呢，我们把现有的系统空间把它拖拽进来，就可以组成我的用户空间，非常易于创建。如果我们需要更新的时候呢，我们只需要去修改这个项目，去提升我的这个用户空间。那么它也是非常易于维护的，然后我把维护好的用户空间呢，我再放到其他项目当中去直接使用就好了。同时，这个 Visual Studio 2008呢，对现成的空间呢有良好的这个即开即用的支持，也就是我直接可以拖拽进来进行编辑啊，所以说对我们创建用户空间呢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demo， 就如何去创建复合空间。好，同样是在我们的项目当中，我先添加一个新项目。然后在模板当中呢，我选择空间库。这时候你就看到一个叫 User Control。User Control 呢，我们给它改一下名字。好，这就是一个用户空间。然后呢，我们再新建一个项目来测试一下。 好，我们这个用户控件我需要把它编译一下。大家可以注意左边的工具箱，编译成功之后呢，它就会多了一个叫做这个用户控件。好，这样呢，我就可以在任何一个项目当中呢，去使用我已经做好这个用户控件，并且呢，我可以去编辑它的属性。Visual Studio 对它提供了良好的这种设计时的支持。好，我们再回到 PPT 当中。那么第三点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可以去创建这种全新的用户控件。在什么时候下我们需要去创建这种控件呢？就是说有时候这种通用的控件不能够满足我们的界面需求，我们从界面到功能都需要自己去开发。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从 control 来继承，因为从 control 继承呢，它可以得到基本的这种UI 控件的支持。control 这个类呢是窗体控件的基类，它提供了在应用程序中呢进行这个可视显示所需要的这种基础架构。基于这种基类呢，它提供了很多的基础结构，所以说使得我们自己去开发一个定义控件呢变得相对简单啊，所以我们从它继承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从它继承呢？这里也有一个指导方针，基于以下两点。第一呢，就是我们想要提供，我们这个想要提供基本控件，想要提供这个控件的自定义，图形化表示的时候，就是基本控件不能够满足我们这种自定义的图形化表示形式，我们需要自己去提供。第二点呢，就是需要实现无法从标准控件所获得的这个自定义功能。简单来说就是一方面图形，一方面功能，我们需要自定义的话，所以我们就可以去从这个 control 类呢进行继承。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创建各种各样的任何我所需要的控件。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像这种时钟，时钟控件呢其实是一个它模拟了时钟的外观和行为。这样的一个控件，那么基本控件里肯定是不具备的。这时候呢，我可以去自定义绘制，自定义绘制这个时钟的指针，使它呢走动，这样呢就来响应内部的这个 timer 组件的这个tick 事件，我们这样来做就可以去开发出一个自定义的时钟控件。那么自定义控件呢，常常存在他们自己的这个程序集当中，也就是说我们单独去创建一个项目，为自定义控件单独创建一个项目，然后呢把它编译到自己的程序集当中。另外呢，我也可以为自定义控件添加设计师支持，这个跟刚才我们使用 user 控件是一样的，使用这个 user control 是一样的。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个 demo， 就是创建自定义控件。当然，如果我们不从这个 control 类或者 user control 类继承，我们全新的去开发一个自定义控件也是可以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这个呢是 MSDN 当中的一个 UI 的例子。MSDN 当中给我们已经做好的一个现成的用户界面的这样一个例子，我们首先呢来运行一下，看它的效果。 程，应用程序已经部署好了。正在启动。好，现在我们看到的 demo 呢，是开发了一个比较丰富多彩的这样一个界面。那么主界面上呢，我们看到两个控件，上方呢是一个天气预报的控件啊，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海蓝色的带有云彩的背景，以及呢阳光，那么能看到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然后呢，它是一个华氏的75度啊，然后底下呢是一个Redmond 的地址啊，Redmond 的一个城市名字。然后下面的控件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幻灯片控件啊，刚才它已经换了一张图片了。啊，我们会看到它间隔20秒呢，就会更换一张图片。好，那么就是这样的两个控件，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两个控件呢，跟我们的图片控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上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天气预报控件呢，它其实分成了很多层，这几层呢，它们是叠加在一起的，所以呢，其实是我单独绘制的一个控件，它并不是整体的一个图片放到这个图片框里面就可以了。那么下面这个控件呢，我们看它首先外边框上是一个像玻璃框的样子啊，有圆角，有阴影啊，还有这个像玻璃框的这种效果。然后中间呢，实际上又加载了另外一张图片。好，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程序。那我们运行的实际上是这个测试程序啊，一会儿我们来说这个程序。实际上测试程序里面调用的根本呢是什么呢？是下面这个控件程序。这个程序呢是叫做 MSDN UI Framework。那么在这个程序里边呢，我们发现这儿呢有一系列的类，一系列的类。同时呢，我把这个 Platform API 打开呢，它还有这个与平台Platform 这个互操作平台互操作的一些代码，就是说它调用了 Win32 的一些 DLL。那么这些类呢，我们通过点击这个项目右键有一个叫做查看类关系图。如果您点击这个查看类关系图呢，我们就会看到现在左边这个主界面显示这样一张图表。我把它放大一下，让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程序里面的类的关系。啊，这个类呢，实际上是这样。我们有一个UI element 的这样一个基类，然后从这个基类里边呢，派生出来了底下的若干的子类，那么它们是不同的类型，比如说边框类型然后 menu bar。然后呢，比如说这个 canvas 画框的类型，以及呢各种各样的其他的类型。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左边呢，还有这右边呢，它还列出了很多的，比如说有些静态类，还有呢就是一些单独的这个类。这里边的类呢，主要都是来自于就是这个文件夹，也就是一些平台互操作的代码，底下呢是一些结构体和枚举，以及接口，是这样的一些类型，我们就不一一的展开给大家看了。每个类型，大家回去想研究的话，每个类型呢，我们把它打开，可以看到它，可以看到它里边的所包含的字段属性、方法以及事件。好，我们在这里边呢，主要调用的是canvas 的这个类，最后加载这些图片。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测试程序。测试程序呢，我们首先放这样的一张背景图，然后在这个界面里边呢，我们去添加这样的代码。主要是这两行代码，一个是initialize weather UI，就上面这个天气预报， 然后还有呢，就是 Initialize Slideshow，就是底下的这个幻灯片。那么在幻灯片里边呢，我们就加载了两张图片，一个是玻璃框的图片啊，一个就是我传入的这个地址啊，叫做 GardenJPG。然后当时间电话的时候，这个 timer 每隔20秒触发 timer 事件的时候，那么它会把这个 garden 呢和 dock 呢这两个互相转换，这两个图片互相替换。好，中间呢我们再看一下red UI 这张，这个它添加的过程。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图片。好，我们看到代码里边写的，首先呢，它添加了blue 这张图片，blue base，实际上呢就这个啊点 png 的，那么就这张图片。我们可以看一下中间这个效果。然后在这个图片之上呢，我们实际还叠加了一个 canvas，是我们自己开发的一个类。刚才我说了，那这个类呢，里边它有一个方法叫做 add elements。啊，显然我们可以看它添加元素的时候用的是一个泛型，后面呢我们指定它添加的是什么元素呢？是一个 image 的 element。啊，然后呢我们添加的时候啊，第二张图片我们添加就是这张 dock 的啊这张图片，那也就是哪张呢？就是。这张，这张太阳的这张图片，然后之后在这太阳图片之上呢，我们又去添加了dark 的 cloudy，就是云层的这张图片，添加了这个云层的这张图片，然后我们在它之上呢还添加了一张图片，添加了就这个blue dark 的 lighting 二，blue dark 的 lighting 二。PNG 这张图片，这大家可以看到，这有一个淡淡的一道纹儿，中间有一道横线，那么就上下两部分呢是分开的，下面呢是透明的，上面呢是透明度稍微差一点的，这个覆盖了一层淡淡的白色，这几张图片叠加之后呢，组成的效果就是我们看到的中间的这张图片的效果。然后呢，我们除了图片之外呢，还有文字，我们同样是 canvas 点 add element，它的类型我们设置成 text block 的，text block 就是这个文字区域，这个时候呢，我们输入的这个文字呢，就是这个75度以及呢下面呢给出的这个地址这两个这个城市名字和它的这个天气的名字，那么这两个呢，我是通过这两个参数传进来的。这两个参数呢，我们分别是在调用的时候，这样是去这样给出的。然后我们看到调用的代码，我们分别是把这个75华氏75度和 Redmond 的 WA 这样的这个温度和地址呢，给它传入到这个函数当中去。那么通过这两个调用，我们才把这两张图片绘制出来的。那么下面这张图片呢，我们看到是 dock 这张图片和 garden 这张图片，刚才我们说是它们两个相互转换。那么到这儿呢，大家可能就比较清楚了。实际上我这个控件呢，不是使用的系统控件，而是完全自主去开发了一个控件，一个具有丰富界面的这样一个控件。同时呢，它可以跟我们的 timer 去做交互，可以响应系统的这个 timer 的 tick 事件。好，这就是自定义控件的一个例子。那么这个例子大家可以从 MFDN 里面搜索得到。同时呢，今天我所讲的所有例子也会放到网上供大家去下载。好，我们继续回到 PP 当中。 接着呢，我们想最后一个话题就是窗体的继承。那么，如果我们想在一个项目当中呢，去重用其他项目中的整个窗体，我们就用到了窗体继承。同时呢，或者在当前的项目当中去继承上一个窗体也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在不同的项目当中呢，可能会需要用到相似的窗体，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窗体继承呢是非常好用的了。比如说，我去开发一个通用的这种登录界面，那么我在不同的项目当中呢，实际上很多项目都是需要用到登录界面的，但是它们呢会有危险的差别，所以说我可以去继承整个的登录界面的这个窗体，然后呢去添加或者去扩展它的功能，以达到最大程度的呢代码重用。同时呢，我通过继承窗体，也可以呢重用现有的这个空间的功能和用户体验。好，我们去看一下窗体继承的 demo，回到我的桌面。把刚才项目结束一下，我们来看窗体继承的代码。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有两个窗体。第一个呢，就是我现在这个窗体可以去输入用户名，还有呢，可以点击下一个next form 下一个窗体，并且呢，我可以点击退出。然后呢，第二个窗体呢，实际上是空的。我运行一下，大家看下效果。好，项目已经成功部署，它正在启动。然后 next form 呢，这是一个空白的，把第二个窗体关上，回到第一个窗体，然后我再关上，可以退出。好，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去写窗体继承。首先呢，我去修改代码，把第二个窗体从第一个窗体继承。然后我看一下 main form 这个 second form，它被重新加载之后呢，我们看到从第一个窗体继承过来两个空间已经显示出来了。并且呢，这个 menu 呢有一个它当前自己的 menu，我把它去掉，还有一个就是从上一个窗体继承过来的 menu，这个 menu 呢我也先不用到我的窗体上，然后呢我去添加一个快捷菜单 context menu，就是上下文菜单，然后在这里边呢我可以输入两个名字，比如说 Leona。然后第二个名字呢，比如 Alice。然后我修改一下它的名字。好，我加了一个上下文菜单。这时候呢，我需要修改一下第一个窗体， 第一个窗体，我把 design 打开，我们能看到这里边有一个 label， 还有一个text box， 但它现在呢是不允许继承的，我把它的级别改一下。然后把它改成是允许继承的。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 text box 这个地方还是灰的，啊，我现在把它编译一下。好，编译之后呢，我们再看。它的属性呢就变成可编辑的了。这时候把它的上下文菜单呢，给它改成我刚刚新建的这个菜单。同时，这菜单里边的两个 click 事件呢，我并没有写。我现在去添加一下。添加事件，text box 一点 text。好，我添加完了这个事件，现在再来运行一下我的项目。就在第一个窗口里边，我添加一个姓名，然后 next form。好，第二个窗体添加 Leona 或者是 Alice。OK，关闭。Excite。好，这就是窗体继承的一个例子。我们接着回到 PPT。窗体继承呢，方便我们去重用整个窗体，并且可以，对这个窗体扩展或者添加新的功能。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我们为以下的内容呢，给大家做一个总结。那么，使用自定义控件呢，它的用处就在于我们可以扩展出各种各样的功能，各种各样的用户界面。那么，我们有哪些方法可以去做自定义控件呢？我们有三种方法。第一，可以继承现有的系统控件。第二，可以把一个或多个现有的系统控件组合成一个复合控件，又叫做用户控件。第三呢，我们可以去开发全新的自定义控件。我们可以从 control 这个控件类呢继承，以使呢可以去支持基本的这个 UI 的一些性能。 我们也可以去全新的啊，去开发一个不从这个 control 继承，全新的去开发一个我自己的控件。那么最后呢，我们除了去开发这些自定义控件，我们还可以通过窗体继承来重用和扩展整个窗体。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全部内容。那么我的 email 呢是leona_cn@新浪.com，欢迎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和我一起来讨论。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来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可以提出您的问题。对于更多的 MSDN 的资源呢，大家可以参考以下的这些网址。好，我们可以一起来休息几分钟，然后呢，回答大家的问题。